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拥抱新的一天，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也欢迎进入空中团契。我是苏小燕，早上来到7:31，今天是星期二，5月6号。文慧早上好。
早上好，小燕老师。哎呀，刚才小燕老师说呢，欢迎来到空中，然后我
因为空中辅导，
对，我差一点的冲口而出辅导。
不是，是我们第五空间的空中团契。
嗯，很好，早上能够呢一起呢，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啊，或者你正在忙些什么事情，都能够呢耳朵开着啊，不是两只耳朵，一只耳朵也行，就是呢竖起耳朵听我们的节目，哎，就是加入了这个空中团契，真好，我们能够在主里呢相聚啊，开展这新鲜的一天，而且是五一长假后的第一天。那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能够带给你从神而来的力量，有神的话语的滋润，有神话语的提醒，还有呢就是学习，哎，增值。那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呢，长假之后呢会有一点疲劳的，所以呢求神帮助你啊，能够呢好好的振作起来，也希望你就放下你的忧心事，这一小时呢就好好的随着我们的节目的内容进入节目内容当中，相信你一定能够得到帮助的。
是的，今天我们依然会一起默想经文呢，教会年历的灵修，然后呢就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环节，小人物遇上大事情，到底今天的这个主角是谁呢？就是我觉得是平常比较少谈的一位外邦王亚比米勒。
是，那他是谁呢？他做了什么事情呢？让我们的梁安老师今天要特别把他拎出来和大家来说一说呢，待会我们就一起来听啊。再接下来呢我们就谈谈了
五一假期之后，
对，那您是出去人挤人呢，还是在家里好好跟家人相聚？哎，我这样说有语病，那就是出去也是可以跟家人好好的相处啊，因为您是全家一起出外旅游嘛， 对不对？
我倒是想知道呢，各位肢体呢，家人朋友在五一假期呢，你们有什么安排，有什么活动呢？也能够告诉我们的。
是，然后接着呢，就是我们这周要背的经文，撒母耳记上17:45-47啊，故事性的经文。所以呢，欢迎您呢，能背就背，不能背我们都理解，因为你问文慧，我大概背不出来。那是比较戏剧性的经文，我们一起来了解当年哥利亚事件。那么代表大卫的崛起，有代祷事项，赶快呢告诉我们，我们呢就会为您的需要的事情来彼此代祷，彼此守望的。
哇，今天的这个铃声呢有点响亮啊，
而且还有回荡呢，咚，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醒过来。
是，
那么吴慧老师，今天我们会给大家带来什么小知识呢？
对，那么五一长假之后，大家为了呢焕发我们的这个精神，让自己脸上有光呢，去上班敷个面膜吧，还有看看天气预报，春天已过，虽然呢昨天立夏，但是北方呢还是有沙尘，可能还会有一点暴。那所以呢敷个面膜，让自己不是那么样的干燥。但是 请小燕老师这位美容专家告诉我们，敷面膜要敷多久呢？
我是个美容达人吧，不敢说不敢当啊。普通的面膜呢，听清楚，是普通的面膜呢、
哦、普通啊，
大概呢15分钟左右，不要超过15分钟。那么呢，医药用的面膜呢，可能通常都是修复你皮肤为目的，你有一些暗疮啊、痘痘啊之类的、嗯、这个呢稍微可以延长时间，大概到25分钟。
哦，
总之呢千万不要超过25分钟啊。
嗯，你知道以前我犯过一个严重的错误吗？
就是整晚都在敷。
对，
早上醒来的时候才
没有，半夜，因为它已经开始干了然后就觉得脸上痒痒的，然后在睡眠之中我就不知不觉就是去抓脸，然后就把那个面膜给丢了。
哦，所以你不是刻意这么做的。
哎，我
你是刻意的。
我是刻意的，因为我听过人家说嘛，哎呀，他说敷个面膜就睡觉多舒服啊、
哦、
然后又可以滋养全晚，然后我就真的这样做了。
不行，
直到有一天我看到报道说不行，难怪，我就在想，我已经那么努力的天天晚上都敷个面膜睡觉，为什么皮肤反而是越来越干，而且是开始过敏。
告诉你为什么，因为这个面膜只会反吸收我们皮肤的水分、
哦、难怪。
总之呢，你就是完全浪费了这个保养的程序了。
嗯， 嗯，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记住了小燕老师今天的提醒啊，就是呢请你记好，哎，就是15分钟。哎，这个包不包括那些膏状的？
哎，
因为我们说的面膜一般来讲就是
片状的。
片状啊，那膏状的呢？
膏状呢，我觉得30分钟也是可以的。其实呢，基本上呢，我们在市面看到的面膜都有三大种：泥膜的，
嗯，
然后冻膜的，然后呢，擦拭型的这个片状面膜。
嗯、
我看到呢，小静她说刚听到敷个面膜就问我们用什么面膜，我就是比较懒惰，片状的就比较好。嗯、但是呢，她说我直接把我家芦荟。哇，鲜芦荟
是可以的吗？
有的人如果皮肤太过于过敏的话呢，我不太建议。因为小时候呢，我这是脸上长痘痘、
嗯、
我家刚好也是种了新鲜的芦荟、
嗯、
我妈就拿了一点点涂在我的痘痘上面，结果我就过敏、嗯、
哦，
发红了。
你的皮肤呢是属于过敏性质，但是呢皮肤很好啊，我是可以的。
嗯，
而且我有一阵子呢，就是因为这个夏天呢、啊、这个出油出得太厉害了，所以呢有人就告诉我，哎，把这个蛋白再加一点盐巴一点就好了，然后就把它给敷在脸上。
是的是的、
嗯、
然后呢西福月就说，我既然没用过面膜，你的情况呢就真的不要用面膜了、
嗯、对，因为太过敏，
非常过敏就不要了、
嗯、
就一般的保养就可以了。
是，然后我也曾经用过新鲜芦荟，
嗯，
然后呢就加了一点那个我们的矿泉水，就蒸馏水，然后就把它给密封，接着呢就放在冰箱一个晚上，当做爽肤水。
嗯，对、哎、
好像对我来讲都行，因为我的皮肤呢是比较不敏感的。
是的，弟兄们千万不要觉得我们太过于爱美了、
嗯、
因为呢有的时候太干燥呢，皮肤痒痒的也不是一个好的状况。
对呀、啊、对呀、啊、哎，我觉得好好的这个保护上帝给我们的外貌也是很重要的啊。
我做得很好这方面
我绝对赞成，文慧是活得比较粗糙一点啊，但是我也觉得我需要学习的。那同样像心灵方面，我就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应该都不会错过，好好的滋润我们的心灵。
建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复活期灵修，谦卑却高高在上的神。诗篇113篇。
哈利路亚，耶和华的仆人啊，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耶和华超乎万国之上， 他的荣耀高过诸天。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的人，从粪堆中提拔贫穷的人，使他们与贵族同坐，与本国的贵族同坐。他使不孕的妇女安居家中，成为快乐的母亲，儿女成群。哈利路亚。
诗篇共有150篇，里面有三组以赞美为主的诗篇，包括113到118篇、120到134篇，以及146到150篇。今天的经文，诗篇113篇，就是第一组的第一篇，而113篇和114篇一般都会在犹太节期的筵席之前来吟诵或者唱诵的。诗篇113篇的结构十分的清晰，第一到第三节是呼吁人赞美神和他的名。这首诗是以哈利路亚作为开始的，哈利路亚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意思。相信呢，大家都会唱过一些赞美神的名的诗歌，或者阅读过相关的经文。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赞美耶和华的名呢？如果单单是赞美神，那我们可能会问啊，这位神是谁呢？圣经里有时候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来表达的，而在这里特别是指那一位被称为耶和华的神。耶和华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他是自由拥有的，而且耶和华这个名字常常会伴随着他的属性，例如耶和华沙龙就代表神是平安，耶和华以勒代表神是供应。另外经文提到永远，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就是要表示无论在任何时候又或者任何地方，我们都要赞美耶和华的名。第四到六节是赞美的原因一，神是至高的神。为什么要赞美耶和华的名呢？因为神是超乎万国，荣耀高过诸天的，没有任何神名能够与他比美。就在这里想特别分享这一段的最后一节，就是第六节当中谦卑这个词语的原文呢，通常是用来形容人的，但是在旧约里唯独在这里是用来形容神。这位高高在上的神竟然谦卑自己，为了观看天下的事。第七到九节是赞美的原因二，神是抬举弱者的神。神观看天下的事，他知道人间的疾苦。经文中提到贫寒的人、贫穷的人、不孕的妇女等等弱势群体，而这一位伟大的至高神，拥有耶和华名字的上帝，却愿意抬举他们，使贫寒的高升，使不孕的妇女儿孙满堂。而到了最后，诗篇同样以哈利路亚作为结束。我们为何要赞美耶和华的名呢？高高在上的神却自己谦卑，我在什么事情上最需要学习谦卑呢？ 我是否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对某些人士抱有歧视呢？例如一些基层的朋友，或者是有些我很怕跟他们相处的信徒。那一位高高在上的神并不偏待人，这又给了我什么提醒呢？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诗篇113篇5到6节。
复活期灵修，谦卑却高高在上的神。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5月6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全心荣耀耶稣，放弃依靠我自己的骄傲，你的祝福无法测度，靠你能力我能胜过世界，而我不再看我所有成就如同手中珍宝，一切奖赏都不能够与你的恩典相比。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谢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早上好，我是苏小燕。
我是杨天成。早上好。
琴弦呢，做一声主内平安。
我是心田。早上好，听众家人。
我是文慧，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亲爱的主内家人，早上好。
那早上好，欢迎你一起在线上今天呢，跟我们一起相会。我是万峰啊。
一直记在雨城，一天真爱在于你，和你说一句
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陪着你开始新的一天。
早安，早安，
早安。7:50，您正在收听的是2025年5月6号星期二早上直播的线上今天，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7:30到8:30。刚才小燕老师跟文慧陪着您，我们一起听了崇恩李崇老师带领我们的教会年历灵修。那么今天的经文呢，主要集中在诗篇113篇，主题是谦卑却高高在上的神。谢谢我们的小班长劝位子已经将我们的主要内容呢放在我们的同行频道第5空间了。
是的，诗篇113篇首尾呼应，在第1节第9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说每一首诗歌它都有一个很清晰的主题的。我们要赞美神，因为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呢，充满神的恩典，无处不在的。然后呢，高举造万国之上的耶和华呢，他俯视我们人类的活动，你每天做什么事情，你说什么，你想什么，他都知道的，而且关心我们的需要。另外呢，经文也说到他翻转了人的命运。诗歌提到几类人的，一个是贫穷人、穷困的人呢，他们本来是在哪里呢？灰尘当中的，粪堆当中的，都是社会的边缘人，大家都嫌弃他们呢，感觉上呢没有希望，也是前路茫茫的，遭人厌弃的。但是神呢主动寻找他们，找那些卑贱无助的人，然后呢提升他们了，让他们经历了奇迹般的这个翻转。后来呢讲到不育的妇人，不育的妇人在当时那个年代呢是何其的羞辱的，
对，
好像呢出门头也抬不起来的，被家人嫌弃等等，被这个社会嫌弃，整天都哭哭啼啼，有点像哈拿那样的。但是神呢使他们成为快乐的母亲，也觉得是委婉的比喻了不结果子背叛神的以色列民嘛。那么现在呢，神就愿意接纳他们，恢复这个关系，也赐给他们很多的祝福还有盼望。从诗篇113篇呢，我们就看到神是至高无上的，但是他竟然眷顾我们这些像微尘的人呢。
对，
我们是什么呢？我们要赞美耶和华，就是首尾呼应的经文呢。
我真是呢谢谢我们的小燕老师。大家听到了吗？小燕老师真的是很迫切，很急切的，很想呢这个再一次的提醒大家，怎么样的更加的进入呢诗篇113篇的经文内容。那特别提到了神高高在上，的确因为他是呢大而可畏的神，可是呢他却俯救卑微的人，包括你和我。那今天我们又如何呢去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我们如何去为这个社会上的一些事情我们关心，我们如何呢去守望呢？就像呢我在第五空间，小燕老师也注意到了，大家谈到呢这个五一啊，人挤人，人山人海。今天早上我看到呢国家呢也针对五一呢这个各地的旅游创收啊，收了多少，今年的经济情况怎么样，做了一个小小粗略的统计。但我们知道呢这个五一呢也不是那么样的顺利。为什么？因为呢大大小小的一些意外事件也发生了，因为出游在外特别是人挤人，可是我们还是要为大部分的人都能够平安的回去自己的工作岗位，回到家中有一个非常开心的五一假期而感恩。可是我们也纪念那些在意外当中遭遇一些患难的人，我们求神怜悯，也希望能够呢做一些很好的善后工作。就像呢我们来听这个小人物遇上大事情，小人物遇上大事情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呢？可能我们会觉得压力山大，但是不要忘记了神还在。
小人物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只有单纯的信靠和朴实的行动。线上今天带你走访圣经中小人物的故事，探索上帝彰显的伟大力量。
仰望你的美好，像彩虹。
小人物遇上大事情。
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勇气，但直面问题却是作为领袖其中一个需要具备的条件。这次小人物遇上大事情，要介绍的人物就是一个勇于面对自己的问题、勇于解决自身问题的人物。他是《创世纪》20-21章里记载的基拉尔城非利士王亚比米勒。
撒拉是我的妹妹，
你们去把那个人的妹妹给我带回来。
你是个死人呐，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
主啊，连执行你公义的国你也要毁灭吗？那个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她是我的妹妹吗？就连那个女人也自己说她是我的哥哥。我做这件事心中是正直的，手中是清洁的。
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
亚比米勒这名字的意思是王的父亲，他遇上的大事是因接了一个美丽的妇人到自己的家，而几乎要了自己和自己全家的命。这件事记在创世纪20章。创世纪20章记载，亚伯拉罕从曼利起行往南地，居住在加迪斯与舒尔之间，寄居在基拉尔城。亚伯拉罕对人谎称说他的妻子撒拉是他的妹妹。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因撒拉的美貌，就派人接走了撒拉。创世纪20章3节这样记载。但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呐，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亚比米勒这才发现自己差点铸成大错，面对神的责备，他该怎么办呢？我们来看4-5节。亚比米勒却还没有亲近撒拉，他说，主啊，连有义的国你也要毁灭吗？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她是我的妹子吗？就是女人也自己说她是我的哥哥。我做这事是心正守节的。亚比米勒错了第一步，还好他没有继续错下去。面对神的警告，他立时向神倾诉自己的无知，祈求上帝赦免拯救。上帝视透人的心，也知道一切。创世纪20章6-7节记着，神在梦中对他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住他。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就这样，上帝亲自拦阻了亚比米勒亲近撒拉，不但为亚伯拉罕保存了撒拉的清白，也让亚比米勒免于陷在罪恶中。然后亚比米勒公开处理这件事，召他的众臣仆说个清楚明白， 也和亚伯拉罕当面对质。第八至第十节，亚比米勒清早起来，招了众臣仆来，将这些事都说给他们听，他们都甚惧怕。亚比米勒招了亚伯拉罕来，对他说：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你竟使我和我国里的人陷在大罪里，你向我行不当行的事了。亚比米勒又对亚伯拉罕说：你见了什么才做这事呢？亚伯拉罕承认说，他以为那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会为他妻子的缘故杀他，加上他觉得撒拉是他父亲的女儿，却不是他母亲的女儿，所以他认为吩咐妻子撒拉无论到哪都可以对外人说自己是他的哥哥没有问题。人啊，人就是信心巨人，也有软弱的时候，想用自己的办法帮助自己解决问题。亚伯拉罕不知道自己这么做会为撒拉和别人造成多大的麻烦。亚比米勒知道自己错了，立刻听从神的吩咐，将撒拉归还给亚伯拉罕。此外，他还赠送大量的牛羊、男仆和婢女给亚伯拉罕，又任亚伯拉罕选取自己喜欢的土地，居住在那里放牧。这是一种赔偿，也是一种对代表神的先知的尊重。后来，亚伯拉罕为亚比米勒祷告，求上帝医治亚比米勒和他的家庭，因为之前上帝因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缘故，使亚比米勒家所有女人不能生育。上帝的方法何等奇妙，他竟吩咐骗人的为被骗的祷告。在这件事里，我们发现虽然亚伯拉罕是上帝拣选的仆人，上帝却也对外邦人亚比米勒说话。神爱世人，给任何愿意悔改的人机会回转，去得生命，得医治，即使他是一个外邦王。亚比米勒一开始因为无知而犯错，但他听到神的警告，清楚上帝的要求，就立刻正面问题，立刻悔改补救，求神原谅他的无知，向上帝寻求赦免。因他听从神，就得着使亚伯拉罕为他代求，使自己和全家得到医治。任何人都可能会因为无知而犯错，但任何人愿意听到神的声音而悔改回转，就一定会从神得到赦免、生命和医治。在21章22到32节，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和亚比米勒立约结盟。22到23节这样记着：亚比米勒同他军长菲戈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样厚待了你，你也要照样厚待我与你所寄居这地的民。亚伯拉罕答应了，后来给了亚比米勒牛羊并7只母羊羔。整件事以一个无知的过错和危机开始，却以平安和睦立约作为结束，全因为神介入。亚比米勒一听到神的声音，知道自己的问题，就听从神正式处理问题，最后为自己和家庭带来了祝福。这给我们什么启发呢？我们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求指教我们按你所教的去做事为人。 当你提醒我们自身的问题，求赐给我们勇气正视处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是谁呢？
我妈。
最伟大的女人是谁？
俺娘。
最有影响力的女人又是谁呢？
我爸的老婆。
献上今天祝天下的母亲
节日快乐。
早上时间是8:09，您正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今天星期二，有小燕老师跟文慧在这里。
早上好，早上好。刚才听到这个广告，五一假期过后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节日了。请问了，你们打算这个周末呢，怎么跟你家最美丽的女人庆祝呢？
你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怎么庆祝呢？好好的想一想啊。那么这个五一假期到底有没有好好的跟家人相聚？可能呢你没有回家，自己一个人独游去了啊，但是有没有好好的跟家人视频一下呢？又或者是呢，趁这个机会跟家人呢多多的联系呢？又或者是跟亲友呢？
是的，我们今天不如就来谈谈这个幸福指数吧。为什么会谈到幸福快乐呢？分享一下微博呢，有一位网友，他叫才以乐，他的文章挺好的。他说有几个秘方呢，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增加幸福指数的。
好，首先就是倾听，不要打断。当别人在说的时候，特别是你家人，就算呢他是在吐苦水，就算妈妈在唠叨，而且妈妈唠叨的大概就是那几项啊，还没结婚就是你什么时候结婚你的工作不如意，哎呀你要不要换个工作，哇，或者是你怎么呢不好好的照顾自己，妈妈说的话永远就是那几样，对不对？但是就让他说吧，您就静静的听，这是对妈妈爱的一份尊重啊！如果别人说话，你对他静静的听，也是对他的一份尊重，更是你内心谦虚的表现。如果你爱他，就多听听他说吧。
你说是不是光聆听咱们就沉默不语呢？也不一定的，
要回应。
对，要回应。你等他先发泄完一些的负面情绪呢，你再慢慢的说话。说话的时候记住不要指责，不要说你听我说啊，你怎么样。不要呢养成指责他人的这个习惯。我们往往呢希望把自己你以为非常正确的价值观套在别人的身上，然后要求其他人按照你这个正确的道路这个指标来做呢，
你是在指示。
对啊，尤其是我们还没有弄清楚事情的原委之前呢，很多人做错事情之后呢，他们更多希望是得到接纳。你以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做错吗？肯定是知道，可能他自己也是非常的懊悔的。不是呢一味的指责，就像你在犯过错误之后呢，你心里也希望的，你希望别人能够接纳你。你如果真心爱他，请你就不要指责他了。
我就套用一下在妈妈身上，因为母亲节快到了，其实妈妈还不一定觉得自己错了，因为她出于爱真的是关心你嘛。但是妈妈真的好唠叨啊，这个时候你就说，妈你又来了，每次都讲这些事情，
烦死了。
你为什么不像隔壁家的
不要比较你也不希望你妈拿你跟别人比较嘛。
对，那是不是呢？再来一个，给予就不要保留，面对别人的恳求不要拒绝，能够帮助别人的时候不要迟疑。你今天帮了别人，明天别人也会帮你。我记得很多年前在我的老家台湾啊，有一句话，那个时候在推动大家呢，就是垃圾要分类，但是麻烦的，可是呢还是要推动嘛，环保。这个时候就有一句口号出来了，就是给自己方便就是给别人方便，给别人方便就是给自己方便。
所以现在做得很好啊。
对，
我看到这一点呢，给予不要保留呢，就是你要帮助别人不要迟疑。我就真的想到我妈，现在可能我一个月回去2-3次左右吧，每次回去呢就有一大堆事情等着你去帮忙啊，等着你去做。那有的时候真的觉得挺烦的。
你妈妈在创造你存在的价值，
而且她可能等待我们很久了，等待孩子们来帮她解决一些问题啊，那说明你的价值感很高啊。
对，再来一个就是回答不要争执。你最近工作怎么样啊？又来了然后就开始吵起来了啊。那你就好好的回答嘛，人跟人相处在于和睦，而不在于争执，非要争个你对我错，或者是要对方闭口。 家庭里面的人们常常为了证明自己有理而不断地为自己辩护，当每个人都在想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时候，争吵就不可避免，到最后呢，争论没有带来和睦，反而是隔膜越来越大。如果你爱对方，就不要争执，就算他可能说的不一定对。
嗯，对，重要的事情讲三遍，你若爱他就不要争执，这个话呢我们讲了三遍的。到底你家是个法庭吗？你们是在玩辩论比赛吗？
好可怕啊，我又不是律师
谁辩赢呢谁就得到什么礼物是吗？不是的，家里不是法庭的。最后一个，原谅，不要惩罚。不是别人做错了事情就一定要惩罚，一定要呢弄一些事情来针对他，你是为了他的成长，特别是孩子的成长，而不是为了让他觉得难堪。有的时候呢，宽恕的力量呢胜过你去罚他做那个事情做那个事情，柔软的力量呢强过坚硬。我听过呢有些年轻一点的父母，他们正在会做这个事情，就是孩子在家顽皮嘛，家里呢有一个叫做安静区的东西，
有的有的，
你自己去安静区反省一下，我们不会跟你说话的，
是
直到你反省完毕你就离开这个区域。
是，
哎，我觉得这个方法还是挺管用的。
对，这个是教育方法其中之一啊。但是文慧还是说家里要有个安静角落，不仅是为孩子也为大人的，
为你自己
如果大人有需要呢，好好的这个冷冻一下自己，缓解一下自己的情绪，就到那个安静角，所有人看到他在安静角就不要去打扰他啊。所以重复一下，增加你的幸福指数，哎，就是倾听不要打断，
说话不要指责，
给予不要保留，
回答不要争执，
原谅不要惩罚。
因为有你给了我歌声与勇气，
从小妈妈说我是她宝贝，但我从未对她说您对我最好。
因为有你，
从小妈妈总是给我好吃的，但我从未对她说谢谢。
因为有你，
从小妈妈背着抱着我，但我从未扶着她散步。
Thank you, 妈妈。
就从今天起，让我为妈妈做一件事，让妈妈因我而开心。
Thank you, 妈妈， You gave love to me。
献上今天，祝福妈妈们
母亲节快乐。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
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四十五节、四十七节，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一周我们背的撒母耳记上17:45到47，两节经文，但是我们希望大家跟着我们进入呢撒母耳记上17章那个历史故事当中啊。上一回呢我们就介绍了撒母耳记上17章的故事，主要呢就是叙述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两军对垒。非利士人呢有一个魁梧的巨人叫哥利亚来骂阵，然后呢小大卫就主动的请求出战，结果呢哥利亚就被大卫所甩的这个石块啊石头击中， 那就一中就毙命了。那么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的征战在撒母耳记上十七章第一节怎么记载呢？
那里说非利士人招聚他们的军旅要来征战，然后呢聚集在属犹大的梭哥，安营在梭哥和亚西家中间的以弗大敏。我们就来说说非利士人吧。撒母耳记上下都有记载，非利士人是在主前1200年，他们从爱琴海一带呢移居到巴勒斯坦的海上一个民族来的。非利士人的部落呢主要在哪里呢？在巴勒斯坦南部沿海。他们呢建立了亚什基伦、亚什突、以格伦、加特、加撒五个都城的。
对，那么非利士人呢在夺取约柜之战啊，我们可以呢有机会呢你回去看看撒母耳记上第四章有记载的，和将来扫罗父子阵亡的一役当中啊，就是那次的征战啊，是撒母耳记上31章，都一再的侵入了以色列领土，可以说是以色列人的宿仇啦。那么我们来看看打仗的地点在哪里呢？在犹大西界山丘地区。那非利士人呢就主动发起进攻，集结的地点呢是在犹大境内的梭哥啊，这是撒母耳记上17章第一节记载，位于呢伯利恒西边大约是24公里，那么靠近非利士人的边界。而亚西加这个地方呢啊，就是在梭哥西北大约5公里的一个要塞，那么它是扼守以拉谷，就是在犹大支派西边山丘地区。
谈完这个地点，我们就来说说征战的方式呢，是一对一搏斗决胜负的。非利士人他们派出魁梧的巨人哥利亚出来叫阵，提出呢我们一对一的决斗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特殊的政局，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呢他们是隔着一个山谷对峙的，因此呢任何一方呢其实不太容易先发动这个攻势呢，所以呢一对一肉搏战呢是可行的这个方法来的。那么第二呢，就是这个似乎跟非利士人的有古希腊爱琴海一带他们的血统是有关系的。因为呢古希腊人呢在两军对战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会先挑出一个冠军的战士，由他们的搏斗呢来决定双方的这个胜负。那么这种征战的方式呢不仅仅可以节省军力，那更重要的是让古希腊人他们信奉的诸神明呢因此呢这个方式呢来裁定争执的双方谁对谁错，谁战谁败了。
所以呢面对哥利亚的叫阵呢，曾经是以色列勇士的扫罗王还有呢以色列众人呢他们都惊惶害怕不敢应战，这个就显明了他们已经失去了对神的信靠之心。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思考啊，这个扫罗王和以色列众人他们只看见了巨人哥利亚，他们失去了对神的信心以至于呢惊惶害怕。那么今天我们对神的信心是建立在哪些事情上呢？
母爱视线，小时候妈妈一有空闲就会一针一线地为我们打毛衣，谢谢您带给我生命最温暖的爱。
祝你母亲节快乐，要让你每一天快乐，这一辈子我是幸福的，因为有你陪伴着。
献上今天祝福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在祷告之前呢，先欢迎一位新朋友，至少文慧的印象中应该是第一次呢看到他冒泡的，就是宝来。
宝来，
欢迎你。
欢迎你来。
好，那么今天呢也有一些肢体需要我们来祷告的，那么现在就请小韵老师带领我们祷告。
好的，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俯伏在你跟前，我们赞美你的荣美，你是高居万国之上的，荣耀高过诸天的神，谁能与你相比呢？但是你却深爱着我们每个人，你眷顾顾念我们的需要，你怜悯人的软弱，你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你使我们得到完全的释放。主啊，我们这些人真的不配啊，求主帮助我们以谦卑感恩的心领受你赐下的恩典，我们不做骄傲自以为是狂妄的愚昧人，我们一生谨守你的教导，行在你引领我们走的义路，紧紧跟随你。主啊，求你怜悯各个肢体，他们身体心灵上的需要啊，求你医治患病的肢体，陪伴他们走过康复的路程。我们非常感恩一位张姊妹，她的白血病呢得到医治，各项指标都非常的正常啊。不过呢，我们知道这个康复的过程是非常漫长的，因为姊妹的免疫力呢可能比一般人的比较低的比较差，可能到外出呢都要多加的注意。主啊，求你帮助这个姊妹呢，她在康复的过程当中每天都能够经历到你的大能，每天都能够经历到你的大爱，也让他呢有这个健康的身体，能够呢好好的过下去。主啊，求你陪伴他们，亲自加能赐力。我们也为到西边小路呢来祷告，他说他这几天呢有些拉肚子，可能吃错东西呢，因为夏天呢可能到外面吃东西呢就比较容易坏这个食物啊。主啊，求你洁净我们每天使用的食物啊，求主能呢医治西边小路啊。我们也为了李姊妹的丈夫，他有这个肩周炎呢，可能已经有好长的一段时间呢，或许是工作的时间扭伤啊，或者是睡觉的姿势等等各种原因呢，求主能够舒缓他的身体上的疼痛，挪去他的痛苦。如果呢能够找到医生呢治疗一下呢，也希望对他的身体这个情况呢有帮助。我们也纪念到一群的小朋友啊，主日学的小朋友啊，他们能够在小的时候认识到你，也是你满满的恩典，你主动寻找他们。不过呢，他们好像呢有些情况，就是礼拜天呢就来了一下啊，后面呢就没有出现的，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家里的奶奶不让他们来啊。主啊，我们面对信仰的时候呢，真的碰到很多的冲击，更多的逼迫，更多的问题，可能真的是来自我们亲爱的家人，可能他们不明白你，他们不认识你，甚至也阻止我们信你。主啊，求你挪去前面的很多的困难，让小朋友们呢在没有拦阻底下呢能够来到你的跟前认识你，能够认识到你的美名，在他们成长的路程有你陪伴他们，有你建立他们，按照圣经真理来教导他们，那是何等的宝贵的。求主帮助，也求主纪念贵州游船侧翻。我们知道目前呢有十个人已经死亡离开这个世界呢，很多人可能也受伤，求主帮助我们在假期的时候很快乐的出游，但是另外方面呢有很多人他们失去了家人，求主亲自怜悯每一个受伤的家庭，让他们能够在你的爱当中呢有出乎意料的平安。主啊，我深信你是那一位垂听祷告的神，愿我们每个人在祷告当中更多认识你，更多贴近你的心意。感谢你垂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谢谢小云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来纪念有需要的肢体，也感谢神，因为呢长假之后呢，我们终于能够呢回归平时的生活了。但是呢，小心呢有节后症候群，是不是觉得今天特别呢有点懒散呢？
特别累，
特别累，是的。那么就让今天呢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可以的话呢再重听一下我们的几个栏目，例如呢灵修，例如我们的小人物遇上大事情，也可以呢按着我们所背的经文呢看看呢这个小大卫如何击败歌利亚。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二，我是文慧，
我是苏小燕，
再见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全新